时候就告诉我们什么，这条路不是我们可以走的，我们所有的天然的资源都有到尽的那一天。但是感谢主，我们这条路所以能够继续走下去，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主把水变成了酒。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那么然后你知道说玛利亚就告诉他们说，那他们吩咐你什么你就做什么，然后呢有六口石缸就把水装满了，那么这些都淡而无味的水，然后呢主耶稣就把它变成酒，然后他们反而把好酒留在后头。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说这个世界上的酒啊很快就用尽，而且他们都是把好酒摆在前头，每一个婚姻的好酒都摆在什么的，摆在他们度蜜月的时候，但度完蜜月以后呢他们酒就用尽了。在度蜜月以前这个女的说话男的听，到了度蜜月的时候男的说话女的听，到了度蜜月完以后两个人大声说话邻居在那里听。你看这就是每一个的婚姻，所以难怪有的婚姻是很多人要挤进，很多人要挤出来，就是这么一件事情。但是做基督徒要跟随主，不要忘记凭着我们自己，你要做基督徒吗？要忍耐吗？可以忍耐。要温柔吗？可以温柔，但是那个温柔忍耐要用尽的，是要用尽的。而每一个基督徒不要忘记他最好的时候不是在前面，你看见说每一个婚姻最好都是摆在蜜月的时候，蜜月完了就没有了，但是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像一个最美满的婚姻一样，到了最后所有的好酒好酒都是摆在后面。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就是跟随主一个很重要的原则。那么好了，我们的主怎么能够把怎么能够把水变成酒呢？不要忘记这里有个秘诀的，为什么我们的主能够把水变成酒？因为主借着这个神迹让我们看见他不只是神的羔羊，他不只是天梯，他不只用圣灵为我们施浸，他也是真葡萄。那你说真葡萄树在马约翰福音十五章写才讲的，但是不要忘记从第二章就已经开始了，所以你才会明白什么叫做主耶稣是我们的真葡萄树。你如果要跟随主，你一定要认识这些。那么好了，为什么主耶稣能够把水变成酒呢？因为主说他是真葡萄树。那主耶稣如果真葡萄树，是不是说别的葡萄都是假的呢？不是。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当神创造葡萄树的时候是以主耶稣来做标本的，根据主耶稣所有葡萄树都建造好了。那这什么意思？这就告诉我们说所有葡萄树的故事都是根据主耶稣的故事，你懂吗？那这什么意思呢？所以现在你就知道了，当你看见每一棵葡萄树的时候，你要知道葡萄树的故事，其实每一个葡萄树的故事都是把水变成酒的故事。为什么？因为等到葡萄树刚刚发芽，然后刚刚长大的时候，然后经过四个月成长的过程，在那个四个月成长的过程里面，它从天空吸取水分，从地里面吸取水分，然后这个水就经过了葡萄树，然后到了成熟的时候，他们把它摘下来，把它丢到酒榨里面，然后没有多久经过人的采人的压，后来就变成酒。所以所有从空中从地里面吸取的水分经过了葡萄树，最后呢变成了酒。从水到酒是四个月，那个故事是葡萄树的故事，所有的葡萄树都这个故事。但是不要忘记这些故事都是为着有一天主来到地上，他是真葡萄树，然后水经过他果然变成了葡萄酒。所以现在明白为什么他是真葡萄树。不过有一点的不同在哪里，他是创造宇宙的神， 所以他能够把那个本来四个月的那个过程把它缩短到十万万分之一秒 one less nanosecond， 比 nanosecond 还要少。就在那个时候，弟兄姊妹，水就变成酒，这就证明说他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如果要明白最后一天，你不要你说主耶稣把水变成酒，弟兄姊妹，是不是主耶稣变魔术？不是，主耶稣这个神迹背后有一个教训的，就给我们看见说，弟兄姊妹，你明白吗？如果今天我们要有酒，从哪里来的？酒是从一棵树来的，那个树就是真葡萄树。主说我是真葡萄树，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为什么好酒是留在后头，一点都没有错。他们说你们这个他们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你看见吗？所有世人都是先度蜜月的，都是摆上好酒的，等客喝足了才摆上吃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我们做基督徒不是五分钟热度，不是你刚刚得救的头两年三年和挨住，不是，最后你看见主永远是把好酒留在后面。那么好了，这个时候你还记得吗？这个当这个主耶稣的母亲告诉他说他们没有酒了，意思就是说哎，现在你可以变神迹了。那你知道主耶稣的母亲这样做有他的道理的，因为自从天使告诉他说你要怀孕生子，他就已经准备好付上他一生最大的代价，他还没有出嫁，结果圣灵要借着她怀孕，如果她接受神的旨意，她所付上的代价乃她的身家、她的性命，还有她最宝贵的名誉，通通在里面。所以她一直希望说哪一天她的冤屈能够得知洗去，她的误会能够一下就清楚了。所以她一直希望说她的儿子赶快长大，长大以后她只要有行神迹，大家知道他是神的儿子。那这个结果是什么？这个结果就是他的委屈能够减轻，他蒙被他受了很多的冤枉，很多人给他很多人对他有很多的评价，但是为着主的缘故，美名恶名都算不得什么，他是一个完全奉献的人。但到底他还是玛利亚，到底还是母亲，到底还有一个私心，他还是保护他的羽毛，他还是爱护他的名誉，他希望说只要主耶稣能够行神迹，大家都知道他是神的儿子。那么弟兄姊妹，如果这样的话，你看见说很明显的他他的清白全世界都看见，他本来就是清白的嘛，不过他觉得好像蒙了一层的阴影，他希望全世界能看得清楚，所以他告诉主耶稣他们没有酒了。那结果没有想到主耶稣说他是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那么为什么主耶稣，为什么我们的主说这句话呢？因为当主说这句话的时候，他就提醒玛利亚，你要我把水变成酒吗？换一句话说，你是把我放在创造者的地位，如果我是创造者的话，你是被造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把水变成酒这件事情不是玛利亚能够指挥的，玛利亚是母亲不错，她绝对顺服她的母亲，但是把水变成酒这件事情上玛利亚够不上，这件事是在神的范围里。这个时候主耶稣乃是神的儿子，所以他提醒他，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什么意思？他是真葡萄树，真葡萄树当然是要结出葡萄来，当然是葡萄经过压榨要变成酒的，但那个时候还没有到。为什么还没有到？很清楚的，他说没有到，所以我们相信那个时候没有到。那么等到 你读到十二章的时候，有一些那些有一些那个什么，有一些非有一些这个希腊人说我们要见耶稣，那么弟兄姊妹，那个时候主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换一句话说，他把水变成酒的时候果然到了，你明白吗？在迦拿婚宴那是物质的酒，那是物质的水，物质的酒，但他来到地上，他要给人属灵的酒，他要给这个世界快乐，他要让这个世界有满足，他要让世界有明天。但是弟兄姊妹，他要把水变成酒，这个世界淡而无味的水，不要忘记它是真葡萄树，所以它果然能够把水变成酒。但是弟兄姊妹，时候还没有到，他要等到什么？等到希腊人说我们要见耶稣，这什么意思？这就告诉我们说，经过了500年，他们跟着马亚亚苏沙的苏迪阿，他们跟着苏格拉底学，跟着柏拉图学，跟着亚里士多德学，他们以为说这个希腊的哲学能够创造人间的天堂。500年过去了，他们看见他们的酒用尽了，所以他们说我们要见耶稣，他们弄错了吧？他们应该说我们要见苏格拉底，他们应该说我们要见柏拉图，不，他们来找主耶稣，他说我们要见耶稣，这什么意思？这就告诉我们说，果然世界的酒已经用尽了。所以主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现在他要上十字架，现在他要把水变成酒。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现在我们叫主耶稣定十字架，不光是解决我们罪的问题，主耶稣定十字架好像经过酒榨一样，他受尽了摧残，受尽了剥削，他所经过的苦难好像母亲的苦难一样，最后酒终于从亚酒池流到另外一个亚酒池，然后送到每一个穷人的桌子那里，他们不管冬天有多冷，他们都能有一杯美好的葡萄酒。弟兄姊妹，等到葡萄失去一切，结果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得着快乐，这个世界是白水，是淡而无味的，但是我们的主为我们定在十字架上。弟兄姊妹，他把明天给了我们，他把喜乐给了我们，而且这个好酒一直要留到最后的。弟兄姊妹，你经过了7天，经过了新造的7天，你才知道说，我们主为我们定十字架，不光是解决罪的问题，而且积极的把属灵的生命给了我们。所以你把这些功课通通放在一起，弟兄姊妹，感谢主，他把我们带到了尽头，有一个目的是什么？就是他把好酒给我们。那个6个石缸啊，大概可以装150瓶的大瓶的可口可乐。所以你就知道说，本来他们没有酒了，结果那个水所变成的酒能供应他们的需要。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基督徒。你要做主的门徒吗？你是不是到了尽头了？感谢主，如果我们邀请主来到我们的宴席，你看见他能够把水变成酒。所以不要忘记，如果今天你让主来到你的宴席，他不做客人的，你看见吗？他不做客人，他要做主人。所以他能告诉玛利亚说，你与我有什么相干？你做母亲可以指挥我，但是关于把水变成酒这件事情，我们的主乃是神的儿子。所以后来玛利亚懂了，他就告诉他们说，他们怎么说你就怎么做。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说，这个就是把水变成酒的故事。那么这个就完成了新造最前面的，然后呢，需要1年的时间， 你看见说让他们学更深的功课。简单的来说，弟兄姊妹，第一个阶段他们所学的功课是来到生命的源头，然后让生命不断的来供应他，因为我们的主就是用圣灵为我们施浸的。所以现在你能够隐于圣灵，那不止如此，我们到了尽头了，结果呢，我们的主就是因为我们到了尽头，他就能够把我们的水变成酒。所以感谢主，一个基督徒能跟随主的秘诀不是我们做什么，不是做基督徒，也不是做门徒。你可以做苏格拉底的门徒，你可以做柏拉图的门徒，你就是不能做基督的门徒，因为不是你做的，是他做的。如果是他做，就表示主在我们身上动了他的指头，然后这样一步一步的，我们就可以完成第一个阶段我们要完成。所以我们这样大概就知道说，头四个月你看见这些门徒们学的功课是个什么样的功课。那头七天实在说来等于是一个架子一样，等于是一个好像等于是一个蓝图，是一个一个大概的蓝图。那么你就知道说，这个头一段头一年的时间，就是大概主后27年，从正月一直到12月，到年底。那么我们要说，约翰所学的功课就这些功课。那么刚才我们所讲都是前四个月，那么今天晚上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就要从第二章的第13节开始，那就是逾越节开始。那么这个就是逾越节4月份嘛，那就是后面8月所学的功课。那么根据约翰福音的记载，我们应该知道是主怎么训练他的门徒。我想这些都是我们基本上需要的，我们不能够忽略。如果在这些地方我们的认识有了差错，如果我们精力上跟不上，那么弟兄姊妹，你就看见你根本是跳级生、跳班生，你根本还没有学会，还没有爬，你就已经学会走路了，啊，不错，你是天才是不错，但是后来所有的难处是慢慢会发生的，不是现在发生的，啊，我觉得这个是，你就知道说，这个是做基督做主的门徒一定要记得，没有一环节的功课你可以落掉的，不能。你说哦，这个太简单了，不要忘记是简单，但是这个都是我们的基础，但是每一步我们都希望能够学得踏实。好，我想我们今天早晨呢就说到这里，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主啊，我们今天坐在你的脚前，当我们复习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是在看见你实在是我们的主，你知道怎么帮助我们，你知道怎么塑造我们，你也知道怎么叫我们能够长进，怎么改变我们。我们实在是泥土，你实在是我们的陶匠，我们愿意把我们这个泥土交在你的手里，让你在我们身上继续做你的工作。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荣耀的话，这些丰富的话放在我们的面前。主，但愿我们能够用一生的时间来经历它，好讨你自己的喜悦。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